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李慈，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与伊朗的冲突，同时也警告说，美国已经做好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
We have many talks, and we'll say we have or we don't have. You know, we're straight about it.
特朗普总统还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还将包括伊朗政权的核计划。缅甸被拘禁的前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会面。居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8月3号。在孟买举行了抗议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活动。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指责伊朗领导层不诚实，称其一方面公开否认正在与美国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却私下通过外交渠道寻求会晤。伊朗星期一说，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会谈，目前仅与阿曼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特朗普重申，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政权获得核武器，并警告说，除非伊朗政权与美国达成协议或实现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将继续。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他对伊朗之前否认谈判正在进行表示不满。他说，原本美国在星期天要对伊朗发动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猛烈的攻击，但是在伊朗要求下，加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领导人与他通话之后，他决定再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来听一下。
不，他们正在进行，现在就在进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对于伊朗，我们遇到一点问题，关于我们是否有在谈判，我们会说有或没有，但他们却予以否认。你知道，我们对此一直很坦率，但他们却否认。不过现在他们不否认了，他们刚刚发表一份声明，没有否认这件事。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进行会谈的时候，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谈。所以我说，我们正在谈，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就是在谈。有时候他们会否认，尽管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所以会谈正在进行。昨天我们本来准备猛烈打击他们，非常非常猛烈，比任何一次攻击都要猛烈。我想，就我所知，将军也会同意。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任何一次攻击能与之相比，这不是小事。当时我们已经准备行动了，然后他们打电话来。对此，沙特阿拉伯打来电话，阿联酋打来电话，卡塔尔打来电话，我们还接到很多人的电话。我不想用祈求这个词，但可以这么说，伊朗不想遭到打击。他们表示，我们想谈霍尔木兹海峡。但更重要的是，就我而言，我们要谈的是伊朗无核化，因为这才是整个事件的核心。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件事早在50年前就应该完成。我们一直说是47年，但这3年已经过去了。50年来，历任总统本来就应该做这件事，不一定非得由美国，也可以是由其他国家来做，但没有人去做。现在是时候了。1年多前，我们出动 B-2 轰炸机对他们进行了猛烈打击，摧毁了他们的能力，以及他们未来可能具备的能力。我们做得非常出色。但当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在谈。如果我们没有在谈，而你问我，我就会说没有，我们没在谈。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在谈，我们正在谈，而且是伊朗方面的要求展开会谈。 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尤其是卡塔尔的支持，其他一些国家也支持。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打来电话，我和他们当中很多人，几乎所有人关系都很好，他们都希望给这件事最后一次机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这是他们签署一份好协议的最后机会。
特朗普是星期一在白宫签署一项成立军人眷属委员会的行政命令之后，回答媒体提问时做出上述表示的。关于目前正在谈判的内容，特朗普说，谈判的第一阶段是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实现伊朗的无核化。他说，第二阶段需要一点时间，但美国的立场非常坚定，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我认为我们也许能够达成一些成果，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我们计划中的行动，而且现在仍在计划之中，将会非常艰难。我们拭目以待，但那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我对此感到很自豪。我愿意给人们机会。对一个国家发动如此大规模攻击，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宁愿不这么做。我们之前已经发动过很多大规模打击，但那只是常规意义上的大规模打击。我希望他们能够清醒过来，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我希望他们能够清醒过来，所以他们打电话给我，他们说，请不要发动攻击，我们会达成协议。这是真实情况，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谁不会打这个电话呢？
And everyone knows it. And who wouldn't call?
特朗普说，伊朗通过泄密者得知美国原先预计采取的攻击行动，知道那将是一场猛烈的打击。他说，如果他能给很多人一个活下来的机会，他愿意给他们这个机会。他说，他没有任何时间的压力。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缅甸被拘禁的前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一8月3号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会面，这是在海外关注他的福祉之际一次罕见的接触时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说，该组织驻缅甸代表团的负责人阿诺德巴克探访了昂山素季，并有时间在私下里与他交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军方支持的政府都没有说明会面的具体地点。政府公布的照片显示，昂山素季站着与德巴克握手，另一张照片显示他在切生日蛋糕。2021年，缅甸军队推翻了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他此后一直被拘押。在一系列的审判之后，他被判处监禁。反对派和美国表示，这些审判都是出于政治的动机。政府此前公布的最近的一张照片是在今年四月，当时他从狱中服刑转为软禁在家。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上星期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们，8月3号在一处被警戒线围起的沙滩上露宿，还有一些人在临时移民接待中心外等候，而该中心目前已经人满为患。此前一周，该地区遭遇了大规模的越境潮，数万人涌入这片狭小的领土，令当地有关部门难以应对。西班牙当局说，与此次越境行动相关的死亡人数至少达到了72人。路透社的画面显示，移民们在军警方警戒线附近的海滩上休息，而安全部队和军用车辆则在现场保持警备。当局正努力恢复当地的正常秩序。来听一下这位来自摩洛哥的移民阿赫迈德怎么说。
我想在西班牙找份工作，我可以坐卡车或巴士司机、理发师、纹身师、油漆工或技工。 我什么工作都能做，完全没问题。我有相关证书，一切证件齐全，对我来说这都不是问题。
卡鲁姆是来自苏丹的移民，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Personally, my friend just called me that the border is open.
是我的朋友告诉我边境开放了，让我自己去看看，去那里。你也知道，我来自苏丹，那里爆发了战争，所以我被迫滞留在摩洛哥。这并非我所愿，我只是想找个能获得保护的地方。
So I'm just trying to find somewhere that I can be protected.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居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8月3号在孟买举行了抗议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活动。这项中国法律旨在培养国内各民族的共同身份的认同，但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认为它可能会加速对少数民族的强制的同化。抗议者高呼我们要自由，离开西藏，停止在西藏的种族灭绝等口号，并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实施这项法律。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抗议者于8月2号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一个月前自焚身亡的藏人活动人士洛嘎让赞。来听报道。
情绪激动的藏人抗议者8月3号星期一在印度孟买高呼我们要自由，离开西藏，停止在西藏的种族灭绝等口号，并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实施民族团结进步法这项严苛的法律。抗议者丹增尊珠表示，中国正试图通过实施这项法律抹杀藏语、藏族文化及藏族身份认同。
Our demand is China must immediately stop using this new draconian law.
我们的诉求是中国必须立即停止实施这部被称为民族团结进步法的严酷新法。这是中国在3月份宣布并定于今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法律。这部法律的实质是中国试图抹杀藏语、藏文化和藏人身份认同。这部中国新法规定，中国境内的所有人，包括他们的所谓56个少数民族，都必须讲汉语。他们现在已经禁止了藏语教学。
此前一天的星期天是西藏运动人士洛嘎让赞7月2号在联合国总部外自焚抗议满月纪念。抗议者在北部的山城达兰萨拉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以悼念洛嘎让赞。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026年7月2号居住在纽约皇后区的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在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一个月后的今天，数百名藏人及其支持者聚集在纽约时报广场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来听报道。
距离藏人洛嘎让赞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后的一个月后，他的家人首次公开发表讲话。正在读大学的洛嘎让赞的侄女丹增曲吉表达了对叔叔的怀念。
我的叔叔洛嘎让赞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勇敢、最善良，也是最关心他人的人。
流亡藏人媒体《西藏之声》报道说，洛嘎让赞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侵占西藏、剥夺藏人人权，并呼吁藏人团结抗争。洛嘎让赞的一位侄女索南曲珍则借此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忽视西藏当前的人权状况。
我想向国际社会传达的信息是，请不要忽视西藏正在发生的一切。西藏境内的藏人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宗教表达自由，甚至连悬挂尊者达赖喇嘛法像的权利都没有。
活动现场，藏人学生以卧倒抗议行为艺术重现藏人自焚事件带来的冲击，希望让外界认识到藏人自焚并非个别事件，而是一场持续至今的政治抗议。长期支持西藏人权的好莱坞知名演员理查德·基尔也到场发表讲话，批评中国7月1日起实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他同时呼吁现场支持者联系美国国会议员，要求他们支持确保西藏未来法。
洛嘎让赞的行动让我警醒，我认为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应该醒过来。中国这部名字颇为怪异的民族团结法实际上起着完全相反的作用，它对西藏构成了生存性的威胁，它威胁到藏语、藏族文化和藏族身份认同得以延续和生存的根本条件。
集会组织者西藏国民大会党主席静美武坚表示，
We call it genocide law.
我们称它为种族灭绝法，因为它的本质就是如此。它正在抹去非汉民族的语言、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是在中国政府主导下对不同文明进行系统性的摧毁。他们过去一直在这样做，而现在他们只是试图通过立法让这一切合法化，所以我们认为这就是一部种族灭绝法。
除了藏人社群，来自香港、维吾尔和南蒙古等的活动人士也到场支持。前香港活动人士周永康也参加了集会。
这也是第一次在美国的境内藏人以自焚的方式去做政治抗议。即便在海外，你可能先是支持吐蕃维吾尔族他们的自治权、自决权，他们政治权利的人士也会被中共判为违反他们中国当局的法律。
纽约市长办公室也派代表出席活动，纽约州议员史蒂文·拉加和坦利拉·克鲁兹到场声援并发表讲话。活动结束后，数百名参与者手持蜡烛游行前往联合国总部，呼吁国际社会不要继续对西藏保持沉默。美国之音纽约报道。
据一家位于苏丹的人权组织说，苏丹武装部队星期天，也就是8月2号，在达尔富尔地区进行的无人机袭击打死了至少35人。这次袭击针对的是北达尔富尔的一个军事法院，是苏丹武装部队与准军事武装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持续苏丹内战中的最新的暴力事件。独立的苏丹人权组织紧急律师说，这次袭击发生之际，北达尔富尔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利用无人机袭击各地区和平民聚会的事件不断增多。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来关注星期一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32%，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4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2.1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路透社7月31号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发现，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利用美国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公司旗下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内容训练用于国防用途的国内的 AI 系统。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路透社对80多篇中国学术论文和专利的审查发现，一种被称为模型蒸馏的技术已被广泛使用，即利用一个强大 AI 系统生成的输出内容，训练出规模更小、运算力需求远低于前沿模型的专门化系统。报道说，这项审查所依据的研究由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汇编，并独家提供给路透社。路透社报道说，解放军96491部队，一支驻北京的军事情报与网络站部队，该部队的研究人员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描述了如何利用 OpenAI 的 GPT 3.5 处理敏感军用源代码。 由于研究人员认为第三方模型不适合处理涉密信息，他们改用 GPT-3.5 对软件代码进行摘要处理，再用这些摘要训练出一个可完全在中国军方内部网络运行的国产模型。路透社的调查还发现，据称与中国军工产业关系密切的位于山西太原的中北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利用 Anthropic 旗下的 Cloud3 Haiku 生成合成训练数据，用于开发一款针对社交媒体监控和内容审查的文本分类模型。另据路透社审查的一篇2024年的论文，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模型蒸馏技术，将一个图像处理模型压缩后部署到无人机上，使无人机即便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也能实时分析视频画面，为导航和瞄准决策提供支持。路透社的报道还说，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利用蒸馏技术，在模拟海上行动中将一个目标识别模型运行于战术硬件上，相关行动涉及无人机、舰船和无人潜航器。 Anthropic 对路透社表示，该公司不向中国或受北京控制的公司提供 Cloud 的商业使用权限，并表示公司设有监测系统以侦测违规行为。该公司还说，被蒸馏的模型可能会失去原始系统内置的安全防护措施，从而可能使敏感能力被转移到公司无法掌控的模型当中。中国政府否认有关中国企业不当获取美国 AI 模型能力的指控。中国商务部指责华盛顿推行 AI 领域的霸权主义，并说美国企业本身也有类似做法。在此之前，中国 AI 初创企业月之暗面上个星期否认了特朗普政府有关其 Kimi K3 模型是通过蒸馏美国系统开发而成的指控。该公司表示，其技术进步是靠自主创新驱动的。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西奥斯7月2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提出上述指控。他写道，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月之暗面蒸馏了 Anthropic 的 Fable 用于开发其 K3 模型。他将此形容为旨在窃取美国专有技术，破坏美国研究的大规模隐蔽工业化蒸馏行动。路透社上星期五的报道说，争议核心是未经授权的能力提取，而非蒸馏技术本身。蒸馏在行业内是被广泛使用的常规做法。美方官员指控部分中国实体借此规避出口管制，侵犯知识产权。这一议题已成为美中即将就 AI 治理与安全举行会谈的焦点之一。詹姆斯顿基金会研究员张坤阳分析了60多篇相关论文。他向路透社表示，中国军方科学家正系统性地捕捉西方模型的推理过程，试图将其转移到可自行掌控部署的小型体系中，用于监控网络战和战术决策。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7月31号，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以东海域开展北京所说的常态化执法巡查。台湾海巡署表示，派出舰艇全程掌握并监控，并抨击中国的假执法、真扩权的认知作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巡署7月31日发表声明说，中国海警秀山舰和崇明舰在兰屿东部海域滞留漂航。海巡署派出台北舰等舰艇，运用联合的情舰侦手段，严密监控中方的两艘舰艇。中国海警称，秀山舰编队是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台湾海巡署在声明中指出，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中国恶意以政治操作的方式宣称中国台湾岛及执法巡查等虚假讯息，海巡署严正谴责中方背离现实。对此，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不是一般的白船执法，而是北京把灰船披白皮的手法扩张到环台。根据舰船通常的外观涂色，白船指非军方的海警或公务船，而灰船指军舰。廖燕芬表示， 海警所谓的常态化执法其实是军事行动的伪装。北京对台北想传达的讯息很清楚，那就是你四周皆在我的管辖之下。廖燕芬强调说，对美日而言，北京想表达的则是我能在你们打算介入公台的轴线上经常性的巡逻。廖燕芬说，这是刻意压在冲突门槛之下的一种测试。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学者赖小刚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征兆，反映了习近平当局可能的军事冒险。曾是解放军中校的赖小刚指出，北京目前的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可观，有强大的战略输送能力，在第一岛链内享有海空优势，已具备了对台湾实施战略性突然袭击的能力。赖小刚表示，从纯军事角度看，海警船巡查是北京采取的狼来了的策略，通过狼来了来麻痹台湾及台湾的盟友。赖小刚表示，狼来了是北京目前的最佳战略选择之一。他说，对于所有的台湾居民而言，古罗马的一句格言最恰当不过了，要想和平，那就准备战争。大西洋理事会的廖燕芬认为，北京宣布此类海警巡逻会常态化，台北应针对行为而不是身份做出对应，也就是中国海警在执行军事任务而非执法时，台湾就以军事力量拦截，并用搜索的具体证据公开反制。另外，廖燕芬还建议台湾应推动以美国海巡署为首纳入日非海巡的联合巡逻，进入台湾专属经济区，把台湾周边变成盟友共同在场的海域。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员穆勒纳尔与众议员加巴里诺致函美国外卖平台 DoorDas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徐迅，要求该公司说明是否在其平台中整合中国开发的开放权重整人工智能模型，以及相关的做法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风险。来听记者李华的报道。
此举被视为是国会针对美国企业采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的最新行动之一。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表示，调查旨在了解美国企业将中国开放权重 AI 模型整合至消费平台所产生的安全影响，为未来制定联邦政策建立事实基础。来自密歇根州和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和加巴里诺在一份日期为星期五的信函中表示，他们理解无论是大型科技公司还是初创企业，美国企业可能因为成本较低、更强的定制化能力、性能具有竞争力，以及能够减少对少数专有模型供应商依赖等原因，评估和部署中国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但他们强调，这些商业考量并不能消除国家安全风险，也不能取代针对高风险应用建立相应防护措施的必要性。议员们在信中说，有效的联邦应对措施应通过增强美国开放权重替代方案的可用性、安全性及竞争力，从而降低美国企业对由中国开发的模型的依赖，同时在敏感和高风险应用中采取适当定制的保障措施。本次调查旨在建立必要的事实记录，为制定应对措施提供依据。议员们指出，开放权重 AI 模型与封闭模型不同，其模型权重可公开下载、修改和再部署，虽然有助于促进创新和降低开发成本，但也有可能因缺乏安全护栏而被恶意行为者利用。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